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我是晨晨。这一期节目，晨晨想推荐莫泊桑的一本书给您。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的译者在前言中这样写道：莫泊桑是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但是这本《水上日记》却比他的小说更加真挚，更加亲切，更加深刻。日记中描写了海上的风光，记述了旅途的见闻，录下了他的随想杂感。大如治国平天下的妙语，小如风乍起时的海水微澜，其他如对庸人的讽刺，对穷人的同情，无论是大人物的小事还是小人物的大事，他都谈得娓娓动听，令人读来津津有味。无怪乎列夫·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的序言中说，水上是莫泊桑最优秀的作品。是的，我要给您介绍的这本书就是莫泊桑的《水上日记》，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段逍遥自在的离世远游。水上，书名就很有意思，好像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一个名字，但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名字再贴切不过。莫泊桑说，这本日记里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奇闻。今年春天，我沿着地中海之滨做了一次短期航行，每天都把我的见闻和感想记了下来，自得其乐。总而言之，我看到的是海水、阳光、云彩、岩礁，我并没有什么别的好讲。我的感想也很简单，当你随波漂泊，随浪起伏，如痴如醉的时候，也只会有这种感想。1888年春天，莫泊桑乘着良友号游艇，沿着地中海之滨做了这次短期旅行，并在日记中写下每天的见闻和感想。这不仅仅是一部描述水上风光的游记，更是作家对人类境遇的思考，谈论文学、社会、女性、历史、政治，当然还有海和风。这本书的封面是大海的颜色，有波浪滚滚，有帆船隐约而现，还有暗暗的字体划过波浪，应该是法文的水上。封面上更有八组数字，从1888-46到1888-41，很小的亮蓝色数字以波浪式的排列镌刻在书的封面，然后右侧偏中写着水上，法莫泊桑著，许渊冲译。在这里我一定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译者，这是一位高明的译者。有了这一提示，一会儿在听我朗读书中段落的时候，您或许会更加留心倾听的。本书译者是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老先生。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从事文学翻译70余载，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已出版120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著作。98岁高龄仍笔耕不辍，生活简朴，吃糖熬夜，率性而为。他译著等身，仍立志百岁翻完沙翁，倾其一生致力于使中国的美变成世界的美， 同时也使外国的美变成中国的美。听过我上一期节目的朋友们还记得我在节目中提到的汤显祖《牡丹亭》中的题记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Love once began will never end. The lovers may die for love. In China, the dead in love may revive. 是许渊冲老先生把《牡丹亭》翻译成了英文。他不仅翻译了《牡丹亭》，他还把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西厢记》都翻成了英语和法语。他又把《追忆似水年华》《红与黑》《莎士比亚》《包法利夫人》等等翻成了中文。英文《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与往事，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被诺贝尔文学奖评论为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2010年被评为全国翻译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我曾经看过一些采访徐老先生的节目，我的感触是：当你执着在一生热爱的事情上的时候，其实便没有什么时光流逝的感觉，大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永恒，不过如此吧。人的身体是会衰老的，不衰老的是精神，精气神是我们美好的感觉。许渊冲先生用他毕生的精力、毕生的心血、毕生的热情，在东西方文学的世界里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下图中文电台这个平台上，感谢徐老为我们带来那么多优秀的翻译作品。水上记录了莫泊桑在海上旅行的所见所想，文中有对一路风景的描写，优美或惊险，有对所经过之地人文地理的描述，还有对当时社会风气的精辟评论。现在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先把开头和结尾读给你听。开头是4月6日，我正沉醉在睡梦中，伯纳船长拿了一把沙子撒在我的窗子上，我把窗子打开，立刻在脸上、身上甚至灵魂深处都感到春夜沁人心脾的凉爽气息。天空清澈如洗，蓝里透白，星光的闪烁使天空变得生意盎然了。结尾呢？结尾这样写道：最后我要请你们原谅我这样滔滔不绝地谈我自己。我每天顺便记下了这些随想杂感，本来只是给自己看看的，说得更恰当一点，我是利用了漂流在海上的孤独时刻，来捕捉那些像飞鸟一般闪过我们心头的浮光掠影。人家要求我出版这些前后没有联系、结构非常松散、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日记，他们一页接着一页，中间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最后突然一下又无缘无故地结束了。说起来，只是因为一阵大风结束了我的旅行。我答应了这个要求，我也许错了。读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很想对莫泊桑说，你没有错，我也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读完了您的《水上》这本日记。这股意识流很有趣，开了我的眼界，解放了我的思想。《水上》一书只是一本小册子，一共只有181页，用不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来回的翻上一遍了。可在我读完第一遍后，还想再读一遍，总觉得对于某些话还要再慢慢的体会一下。所以在做今晚的节目之前，我已经读了2遍莫泊桑的《水上》。 在徐老的翻译下，全书文字简洁，言语平静，却饱含深情。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静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一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水上这本书有情有景，境界自生。读书时我闭眼想象着海风吹来，我躺在船上，在漫无边境的海上飘摇，有惬意之时，也有惊险时刻。在风雨中的那份挣扎，就如同在人世间的浮浮沉沉。莫泊桑为何会有这段旅程呢？是对周围生活的不满和逃避，是想寻求一份难得的清静，还是突发奇想的一次散心旅行呢？我从书中读得出，他很享受这段旅程。在4月6日的时候，他写道：海上一片寂静，这是南方的春天早晨才有的乐滋滋、暖洋洋的安静。我觉得我离开那些唠唠叨叨、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了。我感到我沉醉在孤独中，悠然自得地沉醉在不受干扰的宁静中。用白纸写来的书信，用蓝纸拍来的电报，门铃的响声，小狗的吠声，都不能再打扰我的气息，谁也不能把我叫走、请走、带走。用微笑来逼得我不好意思，用客套来缠得我无可奈何。我现在才真正感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火车吐出的白烟沿着海滨腾空升起，我也待在摇摇晃晃的安乐窝里，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随风飘游，随波起伏。我的安乐窝像真情一般美丽，像鸟巢一样小巧，比吊床还更舒适。我有两个听话的水手为我效劳，替我开船。我有几本可读的书，吃的东西也够维持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必说话，真是福气。这部在海水、阳光、云彩和岩礁中诞生的作品《水上》，秉承了莫泊桑一贯的写作风格，如典型细节的选取、叙事抒情的手法和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而在真挚、亲切和深刻性方面，则远胜过他的小说。这个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水上》这篇游记中是如何描述小说家的呢？他这样写道：诗人更富有出自内心的魅力，小说家更富有溢于言表的才华。不过小说家比诗人危险，他不管看到什么都不放过，总要啃下一点，剽窃一点，不使物尽其用，绝不罢休。和他来往永远令人提心吊胆，唯恐他灵机一动就把你赤裸裸地写进一本书里去了。他的眼睛好像是什么都吸得进去的鸡桶，什么东西都偷得扒手，事无巨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不断地搜集收藏，他搜集人们的一举一动，那些有意无意的在他面前发生的一切，他收藏人们的言行，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他一天忙到晚，把他的所见所闻装进仓库，写成故事出卖。这些故事会不胫而走，传遍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喜欢读这些故事，还会说长道短，议论纷纷。而更可怕的是，这家伙有本领，他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就能绘声绘色，因为他看得准，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虽然他善于乔装打扮，尽力使他写的人物不露原形，但是人家依然会说：你没有看出某人是贾先生，某人是乙太太吗？真是写得惟妙惟肖。肯定地说，社交界人士把小说家拉到沙龙里来奉为上宾，那和粮店里养老鼠是一样危险的。在4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这样写道： 为什么要在生活中自找苦吃？大多数人不都生活得心满意足吗？为什么要让这无名的烦恼啃噬我的心？为什么不去认识现实中的欢乐、希望和享受？那是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眼力，这种眼力既是作家的本领，同时又是他们的不幸。我写作，因为我了解现实，因为我对现实感到痛苦，因为我对现实了解的太多，尤其是因为我没有尝到现实的甜头，所以就来解剖自己，就来通过我自己思想的镜子观察现实。请你们不必羡慕我们，请你们怜悯我们，因为这正是文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文人身上不再存在任何简单的感情，他不论看到什么，不论是欢乐、愉快、痛苦还是失望，都自然而然地成了他观察的对象。他不顾一切，不由自主，没完没了地分析内心外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只要他一看见，不管那是什么，他都一定要寻根问底。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感情冲动，没有什么大声呼喊，没有什么拥抱接吻是无所为而为的。无论一个人做了什么事，那绝不是因为那样做是既不知道原因，也不考虑结果，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个人打算的。他似乎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是男女老幼生下来就都有的，另一个灵魂却在记录、解释、评论第一个灵魂的各种感觉。他的一生，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注定了要做自己的镜子，同时还要做别人的镜子。这面镜子注定了要反映自己的感觉、行动、爱憎、思想、痛苦，但却又不像一般人那样一是一、二是二，简单的感受到痛苦、思想、爱憎、感情，他的欢乐也好、悲戚也好，没有一次不伴随着对自己的分析解剖。他一写起书来，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了解的事情一股脑儿写了进去，即使是对他的亲戚朋友也不例外。他毫不偏心，已经到了无情的地步，不管是他现在心爱的人还是他以前爱过的人，他都把他们的心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眼前。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有点夸张，他唯一关心的只是他的作品，不是他对某人的感情。即使他在恋爱，即使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他也会把她当作医院里的尸体一样解剖。他随身带了一副观察人用的、感觉灵敏的天平，无论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都会立刻放到天平上称一称，然后根据称出来的重量评定价值。即使他不假思索就扑上来搂住他的脖子，他也要看看这个动作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来的，是不是合乎分寸，有没有戏剧效果，然后做出评价。只要他感到有一点勉强、不太自然，他口里虽然不说，在他心里他却贬值了。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演自己也演别人，既看自己演也看别人演，但他绝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没有坏心眼的普通演员。在他看来，一个人心里想的、做的、口里说的和不说的都像玻璃一样透明。他得了一种奇怪的职业病，他有双重心灵，这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还没碰着他就会震动，像一架机器，非常复杂，连他自己都讨厌自己了。听我读了这一大部分，是否有一种畅快淋漓之感呢？作家写得好，译者翻译的也惟妙惟肖。资料中有说，世人大多错误地将终身未娶的莫泊桑看成一个风流作家，颇多子意。连好友左拉在莫泊桑葬礼的悼词中也说，他才思敏捷，成就卓著，不满足于单一的写作，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这人生的欢乐大概指的就是莫泊桑喜欢划船、游泳和追逐女人吧。的确，体魄健壮、风流倜傥、仪表堂堂又才华横溢的莫泊桑颇得女性的青睐，而英年早逝的莫泊桑的死因梅毒和精神病，更使得人们对他嬉戏荒唐的一生确信不疑。只有梁友浩上的两个水手知道他们的主人有一颗痛苦的羞涩的心，他像一个弃儿。 皱着眉，羞涩地觊觎着温柔。他相信爱情不仅是热望，而且是牺牲，是掩藏着的喜悦，也是这世界上的诗。莫泊桑的生活对我们是一个谜。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女性在莫泊桑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文中写道，对她来说，女人装饰了世界，并且是生活有魅力。莫泊桑说，法国是一个有风趣的民族，具有举世无双、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首先，我们是活泼好动、闲不住的，这使我们的风俗习惯轻松愉快，显得丰富多彩。再说，我们还懂得爱情，我们会爱女人，爱得热乎乎的、轻飘飘的，既俏皮又恭敬。我们的风流是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的。他相信爱情是绝美的，是我们这个残缺世界的至圣之物。在4月8日与阿盖的日记里，莫泊桑记述到一对情侣站在海滩上凝眸月光下的大海，无限的爱情从他们的倩影中散发出来时，他自己所感受到的孤独，心中充满了忧郁和无以明知的懊伤。他写道，在这温暖的春夜里，听着海浪轻轻吻着沙滩，瞧着月光吻着汪洋大海，我感到心里如饥似渴的需要爱情，几乎苦恼的要高声大叫。这位伟大的作家也被月光给伤着了，这不能怪他。假若没有如此丰沛的细腻的情感，叫他如何写下那么多的传世经典呢？况且哪一个在阳光下规规矩矩恋爱的人，在月光下不是爱的神魂颠倒呢？他在书中引用了多位诗人献给月亮的诗行，比如说，形影孤单的月亮漂泊在海上，银色的泪珠洒进黑暗的波浪，或者 唤醒睡在长凳上的月光，请他让出一点坐的地方。莫泊桑会的诗歌还真是不少，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我想跟你分享。比如在书的38页，他写道，这些对生活满意、自得其乐、心安理得的人有福了。有些人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使他们高兴，无论天晴下雨、落雪起雾、欢乐的节日、安静的家庭，无论他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全都满意。有些人过着温柔甜蜜、称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有些人过着花天酒地、终日行乐的热闹生活，这两种人都不觉得生活无聊。生活对于他们只是他们自己演出的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一出好戏，虽然没有使他们喜出望外，却也能使他们心旷神怡。另外有一些人思想一闪就看透了可能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圈子是多么狭窄，面对着有名无实的幸福、枯燥无味的人世欢乐，他们简直忍受不了。他们刚活到30岁就已经觉得万事皆空，他们还有什么可以等待的呢？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得到消遣，他们早已尝过我们那一点点微弱的欢乐了。有些人永远重复同样的活动却不感到厌倦，他们真是有福。有些人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做同样的姿势，围着同样的桌椅板凳，眼前是同样的世界，头上是同样的天空，走过同样的街道，碰到同样的人物，却都能忍受得了，他们真是幸福。有些人看到一切照常，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却不感到腻味，他们真是有福。还有关于人怎么应对孤独，莫泊桑写道，话又得说回来，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得已而求其次，自私自想倒也可以自得其乐。关于人类，他说，人类真是又强又弱，他们竭尽全力制造了机器，却用来毁灭自己。关于野蛮人和文明人，他说，但是真正的野蛮人到底是那些为吃人肉而打仗的生番，还是那些为大批屠杀而打仗的文明人呢？关于独立思考，他说，我有多少经验可以证明，一个人只有独立思考，思路才会开阔，智力才会提高。如果他只是在人群中浑浑噩噩，思路就会闭塞，智力就会衰退。他说，一个独立工作的人，有创新的智力，有不受约束的判断力，有明智的思考力，还有透彻的洞察力。但是只要这个人混在人群中，一般说来，这些优秀的品质就会不见了。人一参加集体，就失掉了个人全面理解的能力。这种惊人的现象只要在人群中就会发生，人群中的个人显然都不相同，无论是精神面貌、智力、情感、教育、信仰或是偏见都不一样，但是只要他们到了一起，忽然就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具有特殊的灵魂，具有共同的新思想。这种思想是个人意见折中的产物，但却分析不出哪一部分是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一个人群，这个人群也是一个人，是一个更大的集体的人。这个人群和那个人群不相同，正如这个人和那个人不相同一样。有句俗话说，群众是不讲理的。但是既然群众中每个人都讲理，为什么群众倒不讲理了呢？为什么群众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个人所不做的事情？为什么群众一冲动就抑制不住，一任性就撒野，一卷入是非就糊涂，毫不思前顾后，一味胡作非为，简直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正是由于这种莫名其妙的作用，剧场的风气才这样不正常，观众的心理才这样变化多端，前后矛盾。彩排时和上演时，上演前几夜和后几夜，一个晚上和另一个晚上，观众的反应可以大不相同，甚至错误地批评过《卡门》这样的杰作，而《卡门》后来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这一番话说的是群众，但是也同样适用于整个社会。谁要保持思想绝对不受干扰，保持自豪的独立见解，谁要自由地观察生活、人类和世界，超越一切成见、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一切宗教信仰，这就是说超越一切敬畏的事物，那他就应该绝对避免人事关系的影响。因为人群的愚昧有感染力，一个人经常接触他的同类，耳濡目染，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各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的信念、观念、迷信、传统、偏见会在他心里引起连锁反应，他们的习惯、法律、虚伪的厉害的风气、胆小的厉害的精神状态都会发生作用。谁要抵抗这种细水长流、永不断线的影响，那只是在千丝万缕、千头万绪摆脱不了、几乎感觉不到的罗网中徒劳无益的挣扎而已。不消多久，他就会疲劳不堪，放弃斗争。关于性，莫泊桑这样写道，他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现在全民使用的微信。莫泊桑说，我怕性又恨性，因为性是锁链，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在我撕开信封的时候，他们仿佛发出了锁链的响声，这是把我和过去的熟人以及现在的熟人锁在一起的链条声。这些信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不告而别，你同谁偷偷在一起。还有一封信说，如果你老是躲避你的朋友，叫人家怎能对你关心呢，这甚至会伤害他们。得了，请不要对我关心吧。这样说来，没有哪个人的感情里面不掺杂着占有欲和霸道的成分，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属于别人的，热烈的感情都会失去魅力，如果它带有强制性的话。还有莫泊桑在书中分享的巴赞元帅爬墙越狱的故事，摩洛哥公国的法令和谋杀案杀人犯的故事，也都很有趣。读此书，又一次感叹，莫泊桑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当白喉在乡下流行，莫泊桑随医生探访了被这可怕的疾病掐住了脖子的马蒂娜一家，父亲和儿子已经病死，母亲和女儿奄奄待毙，眼前的惨境像一把尖刀，刺痛了莫泊桑的心。生活，生活，这也是生活吗？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了屈原的那句话，常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伟大的莫泊桑看到这样的生活状况和可怜人的遭遇，也撑不住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有时我多么愿意不再有思想，不再有感情，我多么愿意像一个野人生活在一个光明温暖之乡，在一片东方的国土上，那里没有刺眼的嫩绿，只有成熟的金黄，那里睡觉不必担忧，醒来不必发愁，行动没有顾虑，恋爱没有烦恼，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有戚戚焉。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这本书中，莫泊桑对小职员的描写读起来真的令人沮丧。他写道，他们20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进办公室的门，要在里面一直待到60多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闭眼不问窗外事，他们整个一生都是无声无息，在这个阴暗的、一成不变的、糊着绿色墙纸的小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们进来是年轻有为，满怀希望，他们离去时老态龙钟，行将就木。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累累成果、惊心动魄的往事、情场上的悲欢离合、旅程中的安危险夷、自由生活中的种种因缘际遇，这些办公室里的囚犯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他们都是一样。每天什么时候他们上班，每天什么时候他们午餐，每天什么时候他们下班，从20岁到60岁，他们年年一样。他们一生只有4件划时代的大事：结婚、生子、丧父、丧母，没有别的大事。对不起，我忘了说晋级加薪。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世界，他们甚至不知道街上有欢乐的晴天，乡下有无拘无束的生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规定的下班时间之前放出来过。从早上8点起，他们自动坐牢，牢门下午6点才开，那时天已黑了。不过作为补偿，一年有15天，他们有权关在自己家里。说起来真可怜，这点点讨价还价争来的权利还引起了非议，因为他们没有钱，能到哪里去度假期呢？建筑工人可以爬上青天，马车夫可以逛大街，火车司机可以翻山越岭，穿过森林，跨过平原，不断走出城墙，走进海阔天空的蔚蓝世界。小职员却离不开他的办公室，离不开这口活人的棺材。他来的时候照照镜子，看见自己翘起的金黄胡须，洋洋得意。他被撵走的时候再照照同一面镜子，却看见自己头顶已秃，胡须已白，垂头丧气。那时一切皆空，生命已经完结，未来的大门已经关上。这是怎么搞的？他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他这一生还没有什么作为，还没有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起伏浮沉，怎么就成了枯木朽株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让位给年轻人，让位给下一代的办事员吧。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说一点轻松的话题吧。关于法国人谈天的艺术、会笑的本领、风趣和幽默的才能、格言妙语、警句、粗话打油诗、 莫泊桑真是费了一番功夫，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思想不时发出轻松的微笑。书中说，只是有了女人，为了女人，法国人才学会了谈天，并且谈得妙趣横生。谈天，什么是谈天？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艺术，一种永远不显得枯燥无聊，说到什么都津津有味，随便用什么也能讨人喜欢，不用什么却能引人入胜的艺术。怎么给谈天下定义呢？这是语言像蜻蜓点水似的接触到事物，像羽毛球似的在球拍上飞舞，这是思想发出的轻松微笑。全世界只有法国人最有风趣，也最懂得风趣，并且最会欣赏风趣。有昙花一现的风趣，也有流传百世的风趣，有街头巷尾的风趣，也有文人雅士的风趣。从前我们把这种有风趣的玩意儿写成诗句，今天我们把它写成散文，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把它叫做名言、妙语、警句、粗话、打油诗。它传遍了上流社会，传遍了大街小巷，并且落地生根，传得家喻户晓。街头巷尾开的玩笑比上流社会的毫不逊色。我们把它印刷出来，登在报上，在法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都能使人发笑，因为我们都懂得笑。为什么是这一个字而不是那一个？为什么两个字眼、两个观念，甚至是两个声音的巧合就能打开欢乐的闸门？为什么随便一句双关语，或者是意外的驴唇不对马嘴，却能像一根导火线一样使巴黎人和外省人都大笑起来？为什么法国人都会笑，而英国人和德国人却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为什么？就只因为我们是法国人，我们有法国人的智慧，我们有会笑的本领。此外，在我们国家里，只要有一点点风趣就可以安天下，幽默可以代替才能，一句妙语可以使人圣化，使人流芳百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人民喜欢那些使他们快活的人，能够原谅那些使他们发笑的人。只要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历史，就会明白，我们伟人的名声是建立在名言妙语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最厌恶的君主，只说了几句有趣的笑话，就赢得了我们的欢心，他说的笑话也就世代相传，垂之永久。法国的王位是靠蹩脚的格言和妙语来维持的。妙语，妙语，不靠别的，就靠妙语。冷嘲热讽的，或者慷慨激昂的，滑稽可笑的，或者低级下流的，他们漂浮在我们历史的长河上，使历史看来好像一本集双关语之大成的妙语录。也许我们都不太了解法国的历史，但不要紧，让我们只享受一下这些妙语带来的快乐吧。基督教国王克洛维听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事，就大叫起来，可惜我和法兰克的弟兄们不在十字架前。这个国王为了独霸天下，不惜屠杀亲友，无恶不作，但是现代人却以为他是一个文明而虔诚的君主，因为他说过，可惜我和法兰克的弟兄们不在十字架前。菲利普六世这个傻瓜，在克雷西战败负伤逃到阿布鲁瓦城堡门口敲门时叫道，开门，法国的成败在此一举了。我们感谢他留下了这么一句喜剧性的名言。约翰二世做了威尔士亲王的俘虏，却用骑士的风度和法国行吟诗人的口气对亲王说，我本来打算今天请你吃晚餐，但是命运不听我的安排，倒让你反兵为主了。在逆境中，没有人比他更洒脱的了。做了法兰西的国王，不该斤斤计较做太子时的个人恩怨， 路易十二宽宏大量地说，这的确是一句有国王气概的名言，值得普天下的君主记在心上。亨利四世，他说，只要上天假我以年，我希望在我的王国里没有一个农民穷得礼拜天吃不起一只清炖鸡。就是靠了这些花言巧语，一个君主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愚弄那些热烈拥护他的群众。靠了两句名言，亨利四世为后世留下了他的形象。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我们就会立刻看见一簇白鹰，闻到一锅鸡汤的香味儿。假如路易十六会说俏皮话，也许可以保住他的王位。只消他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谁好意思把他送上断头台呢？就让我们今晚的节目在这份欢乐中结束吧。再一次感谢许渊冲老先生为我们翻译出如此传神的作品。如果您对今天我分享的这本莫泊桑的《水上》感兴趣的话，快买一本自己慢慢去品读欣赏吧，更多精辟的句子和深刻的思想等着你去发现呢。晨晨在西雅图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晚安，夜梦吉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